启示录第十六章。在启示录第十五章里，我们已经对十六章做了一个简介。我们看见七位掌管末了七灾的天使，即将完成神对地上的审判。这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四活物中有一位把盛满了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准备将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而神的圣所也因着神的荣耀充满了云烟。在此时此刻，这殿对人是关闭的，无人在这时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下的七灾完毕了。约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现在这令人生畏的命令从神的殿中传给这七位天使，去倾倒那末了的七灾。神要在他差遣他儿子回来在全地掌权作王以前，借着这七灾重重的击打刑罚全地。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在这里似乎神做了一个分别，就是这些恶臭有毒害的疮，按字面意思说，是一种非常令人痛苦而无法医治复原的毒疮，非常像那原子辐射线的烧伤。在这里神将那些对他忠心的人和那些敬拜兽和接受兽印记的人做了一个很大的区分，因为只有那些受了兽的印记的人，敬拜兽像的人才得了那些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确做了一个分别。我们记得神降灾在埃及的时候，神也在那时做了一个分别。在那个审判里面，神曾经保护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不受像埃及人一样的审判。虽在埃及全地都有黑暗，但在以色列的营地里面却有光。神为了保护他的百姓，已经先有准备。他要他的百姓将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柱上，所以他们不会像埃及人一样在那儿哀哭。因为当夜主的使者巡行埃及地，将所有埃及地的长子都击杀了。神对于属他的子民和不属他的子民的确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这是与在埃及地神审判的时候有同样的例子，就是当第一位天使把盛神大怒的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就生发出又恶且毒的疮。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请注意，第一位天使是把神大怒的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将神大怒的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至于神如何成就这样的事情，是纯属猜测。而当我们在研究过去在自然界中的现象时，我们便知道是有多种的可能性会使这样的事发生。在以马内利·维拉寇斯基《世界碰撞》的这本书里，他有一个假设，就是他试着要证明金星是在过去这一万年内，在人类有历史记载的时段中被引入我们的太阳系的。根据他的前提，那临到埃及地的灾难是金星与地球几乎碰撞的结果。这是由于金星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轨道上进入太阳系， 当他靠近地球的时候，地球因此也被挪移了地球原来的轨道。你看，他们古人是以360天来计算年，忽然之间我们开始用365又四分之一天来计算年，因为我们明白这是地球在它的轨道绕太阳一圈所需要的时间。但是维拉寇斯基的前提是说，古人以360天来计年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了，如果你现在以360天来计年，不用超过五年，我们整个的节期就会完全的混乱。在每隔25年左右，你便会完全脱离了你现在的节期时刻。所以古人以360天来计年，一定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以365又四分之一天来计年呢？他深信地球在过去是与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在运转。在那本书里，他提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会对你的思想提出挑战。但他深深觉得那几乎碰撞的事件，使得大量的废墟被带入我们的大气层中，而这些废墟像许多的陨石一样，被我们的大气层分散解体的同时，它们变成大量的红灰，分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当这些红灰落入海中时，便使得水变成像血一样的红，正如埃及地的水变得像血红一样，人无法喝。真是有趣的前提。同时有趣的是，今天的科学家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有一颗很大的小行星，也许它的轨道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渐渐地被拖进地球。我们知道，如果地球和一个有5英里以上的小行星碰撞的话，会带来何等的震撼与伤害，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现在他们正在观察一个小行星，就他们天文学的计算来说，它的轨道会越来越接近地球的轨道。它大约有75英里的直径，若我们地球与这个小行星碰撞的话，将会带来我们难以想象巨大的震撼与空前的灾难。在太阳系里面就有几千个小行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绕着木星在旋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星带。而科学家都已经将这些行星的轨道计算过，其中有2000个小行星在它们的轨道上有时候有可能会和地球互相牵引。所以每年都有3%的机会，地球会和一个小行星碰撞。过去曾有小行星和地球碰撞的记录，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靠近温斯勒有一个1英里直径的陨石洞。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小行星与地球碰撞的结果。他们也认为这么大的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力足以使地球倾斜，使地球被推动。换句话说，如果它以某一种特别的角度来撞击地球，足以让地球被翻动。现在有许多的猜测，有些物理学家相信，若有一颗小行星就像撞击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的那颗一样，若撞击地球，是有力量能够推动地球。所以突然之间，譬如我们现在住在很舒适的南加州气候里，如果这个小行星在某种特别的角度下撞击地球的话，它可以忽然之间在1分钟之内把我们推进北极或南极的大气层里。我们立刻会被笼罩在这冰冷的空气里，而且一切的东西在刹那之间就会被冻结。我们会突然之间从一个华氏50度的气候变成一个像黑夜的零下50度的气候，一切东西都立刻会被冻结起来。 而科学家们相信这可能就是过去曾发生的事情，那便能解释为什么在西伯利亚发现那些被冷冻的哺乳类动物。显然在这个大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他们仍在咀嚼着热带性的植物，因为在切开他们的肚腹之时，他们发现在这些动物的消化系统里有热带性的植物，而这一切是在突然之间被激动起来。他们感到可能这就是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使地球被翻动，以至于曾经是热带性的区域被突然间转变到寒冷的北极或南极的大气层里，因此一切东西都立刻被冻结起来。所以这样的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性的大灾难性的变化。至于神将用怎样的方法实行他的审判，我们只能猜测，是怎么样的现象，或者是小行星的碰撞，或者是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方法。当然我们科学家是非常顾虑行星碰撞的事，为了这事，我们政府和俄国已经花上几百万美元在这样的研究方案里。他们在美国土山城科特山设立了一个新的望远镜，而设立的目的便是单单的在追踪小行星群的动向，同时警告世界，万一他们的动向会对我们的地球造成极大的危险。而曾经就有提到，因着一颗特别的小行星渐渐地靠近我们地心引力的范围，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我们国家可能会向这小行星发射太空梭来转移它的轨道。科学家们也提到，或者要用一个原子弹把这颗小行星炸碎，但在进一步的研究后，他们觉得炸碎它可能会使我们地球碰撞更多的碎片。显然这种炸碎的方法也不见得很高明，所以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科学方案，那就是如何保护我们地球不跟在我们太阳系里的几千个小行星相互碰撞。已经有2000个小行星被画在图表上，显示出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我们的地球相互牵引。谁知道这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明年我们将会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哈雷彗星会回来，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可能无法看见它，也就是无法看见它在轨道上运行的尾巴。他们估计这一次它的轨道将会在太阳的外围，或者是在太阳的前面。当它运转离开太阳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可能无法看见。彗星的尾巴是由太阳的吸引力所造成的，当彗星飞进又离开太阳之时，有许多的长消碎片，有大约100万英里长，像尾巴一样，单单就是大量的碎片在太空中飞行。地球将会碰上哈雷彗星尾巴上残余碎片的轨道，因而我们将会有非常壮观的流星雨。这会发生在后年，然而我们可能无法看见彗星的尾巴，但我们可能会看见流星群的壮丽景观，这就是从太空进入我们大气层，在彗星尾巴上的残余碎片所造成的。每分钟都将会有18000个陨石进入我们的大气层，当它们进来的时候就被大气层焚化了。大多数在太空中的小陨石碎片，当它们高速进入围绕在地球周围密度较高的大气层时，它们会因摩擦生热而焚化，这是神的设计。当然绝大多数在它们撞击地球以前已经被完全焚化了，但仍然有一些没有被完全焚化的会撞击地球。你也许也曾看过这从天而降的陨石，但确定的是神将会带来对大地的审判。 至于是借用怎样的自然界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也许神会使用我们人类在自然界中从未看过的现象来实行他的审判。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确定，那就是神的审判必定来临。至于神将会用怎样的方法让海变成血呢？前几年我们在此曾经看见所谓的红潮事件，就是当浮生物大量繁殖的时候，会使水呈现红色的色泽，这是由于浮游生物夺走了水中的氧气，而当水中的氧气被红潮耗尽之时，会造成所有鱼类的致命死伤。红潮的景观却是壮观的，每当红潮来的时候，我喜欢在晚间站在沙滩上观望海潮，因为红潮看起来像有许多的霓虹灯管。当潮水冲破浮游生物族群之时，因浮游生物含有许多的磷，这些磷就会闪闪发光，看起来好像有无数的霓虹灯管在照亮海洋，景观是非常的壮丽。但在其中游泳可真是不好受，在红潮来的时候去冲浪是很惨的，如果不幸喝了红潮的水，那真是让你肠胃翻滚；如果眼睛不幸进了红潮的水，那真会让你的眼睛发烧。但红潮在晚间看起来是多么的壮观美丽。所以这审判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红潮耗尽水中的氧气，因而造成海中的生物全部死亡。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所以不单是海变成血，现在连江河与众水的泉源也都变成血了。你记得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埃及过，那时人也不能喝这样的水。当这件事在世界各角落同时发生之时，也就是突然之间，当所有的淡水泉源都被污染之时，试想将会对人类造成何等的震撼。当在这灾难来临之前，世上的水源将近一半已受污染，在这个特别的灾里，所有的水源将被污染，会对人类带来致命的打击。当水变成血之时，人便无法喝水。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再过一会儿，我们会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太阳里，现在这位是神差派管理淡水资源的天使。这些天使真是耐人寻味，将会在天上见到他们，一定是很有趣的事情。我真是极其想见神差派看管我的那位天使。圣经诗篇91篇上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和那保护我的天使见面，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我想知道在过去几件特别的事件中，他在做些什么，他是否在他该做的职务上睡着了还是如何。但这并没有关系，我已经原谅了他。我要他知道，当我见到他的时候，绝不会怪他任何事情，但见到他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而现在这位是神差派掌管众水的天使，这位天使这样宣告：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神无论做什么，他总是对的，这是何等完全的公义。神的审判是完全对的，在这里我们听见一项宣告，就是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自始至终，在神审判的这段期间，我们总是会听见许许多多的声音 在宣告神审判的公义。有趣的是，虽然在天上一直不停地见证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在地上仍然有许多的人关切担心神的审判是否合理公义。神若定罪一位从来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否公平呢？神若永远的定罪一位从未知道也未听见也无法做决定跟随耶稣的一位婴孩，难道神还是公平的吗？等等，事实上神无论做什么都是会完全公正的。神永远不会不公平，他绝对不会不公义，你对这事根本无需担忧。在这里，神将淡水变成血，而天使在这里说，公义的神真是言复其实。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他们曾流过这么多的血，这是多么公义的审判。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血，神现在就给他们血喝。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所以再一次在审判其中听见神公义审判的确据。亚伯拉罕在当神告诉他神将毁灭索多玛俄梅拉二城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难道神会不公平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那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呢？或者在那里见有10个呢？主回答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后来天使到了索多玛城，只发现了1个义人，所以天使们怎么做呢？他们把他领出来，对他说，你要速速地逃离这里，因为你还没有到达安全之所，我们不能毁灭这城。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的审判是一灾成灾，你可以完全信任此事。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手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神若审判这世上的百姓，他们就会很快离开他们的恶行，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神实行他的审判，那些义人终时软弱跌倒，仍然会转回归向神。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上读到，当神的审判临到义人的时候，会使义人回转归向神。但是神的审判通常会使那些不愿悔改的人心里更刚硬，这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可以看见的现象。神的审判非但不会让这些人回转归向神，还会使他们亵渎神。那些认为他们的信息应该注重在地狱审判、硫磺、火狐这些主题的传道人，认为如此就能使众人归向神，实在是对圣经没有深透的了解。因为在罗马书2:4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这句经文深深地抓住我，我知道我配受神的审判，不需要再告诉我，但是若告诉我神爱我，愿意赦免我，愿意饶恕我，愿意让我成为他的孩子，并让我一起承受他永远的国度，这样的事情才真正地抓住我。他使我愿意将我的心和我的生命转向神，使我愿意改变，是神的美善和恩慈引导一个人悔改。所以当神的审判降临，就是太阳开始用火烤人，至于这事是如何成就，我们只能猜测。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日子来临之前，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很可能在太阳变黑以前，它会进入一个超级光星的状态，这是我们在宇宙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当发光星体进入这样一个超越光体的状态，它们会在几天内突然加热，造成极强烈而短暂的光芒，然后它们看起来似乎就被烧尽了，因而可以被称作星体死亡。星体的死亡就是星体的超级光状态，好像一个灯泡，它的死是突然之间爆断，当氧气撞击钨丝之时，会使钨丝变得格外明亮。正是因为氧气不断地撞击钨丝，使得钨丝变得更热更光亮，因此被烧成两半，灯也就因此爆断了。对星体来说是一个不同的因素，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超越光星的，它们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明亮，然后显然似乎是被烧尽了，但这是一个超越光星的状态，很可能太阳就会进入一个超级光星的状态。试想那将给住在地上的人带来何等的痛苦。一旦太阳变成一个超级光星，超级光体的话，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在此之后，太阳必定暗下来。在那段大灾难的期间，太阳只有三分之一的部分会发光，所以这极可能是一个超级光星的现象。还有一种事件可能会发生在最后这七灾里面，就是在地上将会有一个核子战争的大毁灭。苏俄、美国和其他每一个国家都将被他们的核子武器发射出来。我们知道当核子武器爆炸以后，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会毁灭我们大气中层的臭氧层，这臭氧层已经被用来做各种不同刮胡酸的碳氟化合物质气体所耗尽，这气体也是让我们用来做压缩罐头的气体。当这碳氟化合物的气体上升到大气中的同温层时，就会和臭氧的气体相结合，这合成的气体会非常的不稳定，因此在这样的结合中会造成对臭氧气层的破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禁止使用在压缩罐头中碳氟化合物的理由。我们知道原子弹也会造成对臭氧气层破坏的相同结果。臭氧层原是保护我们的气层，它帮助我们挡住许多从太阳来的紫外线，看起来似乎是神的作为，用臭氧层来保护地球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侵害。因为人若直接暴露在这样的紫外线下，会造成非常恶毒的瘟疫，会造成烧伤、皮肤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可能是一个核子战争的大毁灭。神知道人的愚昧会带来多少在自然界中的祸患。令人深思的是，神早已在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预言阿斯万水坝的兴建。不但他提到要兴建阿斯万水坝，他可说到因着兴建这水坝会造成怎样的生态破坏，就是捕鱼业的毁灭， 以及农耕地及农作物的失散等等。新建这个阿斯万水坝会带来多少在生态系统上面的问题？神说这些模式都是愚妄人，因为他们在新建这水坝的时候没有考虑破坏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上曾有这样的说法，为了修复因他们建这个水坝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他们想要把这个水坝爆破掉。当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渔业市场，他们曾经在尼罗河流入地中海的出海口有一个非常兴旺的捕鱼业，因为尼罗河所带来的杂质喂养许多海里的鱼，现在水坝建起来以后，所有这些在尼罗河中的杂质养分再也没有流入地中海了。新建水坝的结果就是他们也不再有沙的沉淀物，所以曾在尼罗河进入地中海河口之处那些肥沃的农业三角洲，现在已经受到盐水的怒浸。因为你知道尼罗河每年都会带入地中海数以吨计的细沙，因此形成了许多美丽的农业三角洲，但现在再也不会有细沙的沉淀物了。事实上你开始看见咸水的入侵，他们失去的农业耕地已经超过他们用水坝的水灌溉所能加增的农耕地，他们所失去的远比他们所得的农耕地来得多，而他们所失去的是最肥沃的农耕地。所以神早就知道这些生态破坏会发生，很可能主在这里描写全面性的核子战争之后所带来的伤害和破坏。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正如神使埃及遍地黑暗，照样神使兽的国黑暗了。同样，这可能是太阳超级光体的现象，就是在短暂几天的期间里，它会变得非常明亮，然后就变黑了。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人继续的在亵渎神，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所以神会将列国聚集到以色列地，从米基多到以东的地方，神会使幼发拉底河的水变干，好为那从东方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中国和他广大的族群，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都远从东方来进入以色列地。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在这里有一件值得提的事，对于那些似乎曾有魂游向外的人，当他们的灵魂离开他们身体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死的，而在这样一个魂游向外的境界里，他们可以回头看见他们身体所在的房间，也可能看见在那房间里的各种活动，但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身体以外来观察的。有趣的是，就是绝大多数这些有魂游向外经历的人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的灵魂离开他们身体的时候，是经由他们的口离开的。更有趣的是，当你回到旧约圣经，你会读到神如何将生气吹入人的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而这些曾有过魂游向外的人通常会做见证，他们的灵是经由他们的口出去的，而当他们的灵回来的时候， 也是经由他们的口回来的。对那些曾有魂游向外经历的人来说，灵是经由他们的口进出他们的身体，这算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同样有趣的是，就是这些鬼魔的灵是从兽口、龙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同样的，当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当鬼被赶出来的时候，在那些被鬼附的人之口中也有尖叫的声音。我不认为如果你在这时把嘴紧闭，就必定对你有益处，这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这些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敌基督的口、假先知的口以及撒旦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在那里他们要与主耶稣征战，试图在他回来的时候推翻神在地上的王权。令人深思的是，今日许多在政府里的高级主管，许多是被邪灵所控制的。我不认为你能够解释他们的行为而不提到邪灵的控制。希特勒与和他一同掌权的人做的事情是无法解释的，除非我们说是邪灵控制了他的思想，他们绝对无法做出这样毫无人道的事情。除非他们是被邪灵的势力所控制，而且我们都知道一点，就是希特勒受白魔术界许多大师的影响和指点。事实上，那些通灵的法师们是在指导并且控制希特勒，这就是唯一的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对他们的灵舍做出这样残酷的暴行。当我们看看今日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许多的恶行除非是受邪灵的控制才可能做得出来。就以闯入别人的家去杀人放火这事，对于有正常意识的我们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怎能做这样的事呢？怎么下这样的命令呢？但正因为他们是受邪灵的控制，对这样的问题就有了解答。接着耶稣说，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辱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所以主在这里宣告他的再来，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约翰告诉我们要警醒看守我们的衣服，免得我们在他来的时候满面羞愧。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就是了。这是大灾难期间的最后一灾，这是神对地上最后的审判，到此就完结。现在主耶稣荣耀降临建入神国度的时刻已经来临。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这是描述在地上一个前所未有惊人可怕的大巨变，也许是南北极的极轴换位，而与一个小行星的碰撞，很可能便是这次发生的导火线。我们深信在过去曾经有过在地理学上巨大的变动，无论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就是极轴换位、水位改变， 海底的层面也改变，突然之间海底出现巨沟，大量的海水涌入，迎着海水的重量，地壳破裂，造成其他位置的岩浆冲出海面，新的高山和山脉因而产生。在伊马内利·维拉寇斯基《地球巨变》的这本书里，再一次提出许多在世界各地有趣的现象，显示出在人类有历史以来有许多惊人可怕的巨变。这些巨变造成地球岩浆巨大的上冲力，因此形成许许多多的山脉。有一件他提出来非常有趣的事，就是在贝鲁的高地安地这个地方有一个湖叫做蒂蒂卡卡，为什么在那里有一个倾斜的地理形势，而这样形势的造成，这是在地球上人类有历史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地球巨变的这本书是非常精彩的书，他在那本书中也做了许多有趣的研究。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所定下的结论，但我发现他所做的研究的确是非常令人赞叹。我非常喜欢读他的书，就是因为他做的这许多了不起的研究。雷轰、闪电、大地震，这不是一个区域性的事情，我们在加州有许多的地震，我们所在之处就有许多的断层线，其中有一个叫做新感断层线，我们也非常靠近圣安德斯断层线，所以无论在断层线哪里有什么移动，我们在这里立刻会受到影响。但这些都是区域性的地震，正央是离新港海滩11英里的地方，或是在第四谷，而科学家可以找出区域性地震的正央，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地震，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地震，整个地球都会在那里震动。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4章17节那里曾经描述这个大地震，他说：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们。这三件事情，恐惧、陷坑和网罗，他接着说，躲避恐惧声音的必陷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藏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上的根基也震动了。这不只是区域性地壳的移动，在以赛亚书22章19节，以赛亚接着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地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万分，必然塌陷，不能复起。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中，必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定罪，或亦多日之后，在1000年之后，他们必被讨罪。当然，这些人将站在主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在这里便是以赛亚描述这个世界大地震的光景。再一次，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这的确是像极轴变位，因为在这里地球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前后摇摆，又像一张吊船摇来摇去。科学家们相信这些极轴变位的现象每5000年便会发生一次，这是一个科学家所皆知的现象。我们今天所称的北极并不一直都是地球的北极，地球已经在过去更换了它的轴位，这极轴变位的确会造成整个地球剧烈可怕的大灾难。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就是海床位置的高度有所改变，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上找到许多的化石，这些化石在过去是活在水面以下的生物。如果你去到大峡谷南谷的谷边上，在那里7000英尺海拔的高度， 你可以发现有许多贝壳与卵体的生物的化石。这些化石所在的地层显示出这些地层曾经是在海底的海床上，它们的位置曾经都是在海平面以下，因为这些化石曾经都是海底的生物，所以的确曾经有过这些巨大的变动。这在将来也必会再发生，地球将进入一个在这里所称呼的摇摆状态。我相信你们知道地球一直都是在摇摆的，这就是在科学上所称的摇摆状态，每7年会循环一次。它似乎在有一段时间会非常明显突出，接着在一段消长的时段里，它会渐渐地平淡下去，然后它会有一个轻微的摆动，而这摆动会渐渐增强，每到第7年之时，这特摆动的状态便会非常明显突出。他们觉得有时候这些摇摆的状态会变得这样古怪和不稳定，好像在上面的东西会翻下来一样。当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地球上就会有巨大的灾变，海岛都会挪移本位。我多次提到夏威夷群岛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可能不再存在，所以主若给我夏威夷来管理，它可能是在海平面下1万英尺的位置，所以我从来不坚持说在千年国度里我要夏威夷群岛做我管辖的范围。由于整个地球在千年国度时期将会被恢复成为一个单一体系的气候状态，无论是在阿拉斯加或是在夏威夷，它们可能都是风和日丽，青草茂盛一样的美丽。所以无论你在哪里，整个地球都会非常美丽荣耀。圣经上说大地充满了它的荣耀，当神更新大地的时候，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将有溪流河水瀑布于森林，沙漠将像玫瑰开花，在干地必有江河涌流。所以无论他把我们分派何处，我都会举手赞成。当主再来掌权的那一天，公义将如海浪遮盖大地，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生活真是何等的美丽。而那时我们便能看见神最早给人大地的原意，当他把人放在大地上，告诉人要修理看管，并且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神的审判将会在主再来的日子以前发生。我们在这里结束启示录第16章的讲解。